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成就和平二，
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。
所以你们要记得，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。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，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，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，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，使双方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，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促成了和平，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，就借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的紧凑，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谈到基督的救赎，要是我们的重点在与撒旦的关系，便会强调战争，宣称基督打败撒旦，击溃罪恶和死亡的权势。但要是我们的重点是在跟天父神的关系，则重点便会放在和平，强调基督弥缝了人跟神的嫌隙，消灭了神因人的犯罪而有的怒气，使人不再成为可怒之子，得以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我们在第六章会看到，尽管保罗有谈到属灵战争和军装，但是他主要传递的是和平，而不是战争的信息。我们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。和平的福音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神与人的复合，第二个意义则是人际间的相合。保罗指出，人与神的复合是人与人能够相合的基础。那么神与人复合如何影响人际间的相合呢？有两个重要关联。第一是客观方面，神对所有人的接纳就免除了人际间的各种差异的神圣性和必然性。要是神也不介意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刻意的分门别类，自造矛盾和对立呢？这一点我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了。第二是主观方面，我们既然经验了神无条件的怜悯和接纳，我们对别人的怜悯和接纳便不单变得可行，更成了一个信仰任务。主观方面的作用在本段没有提及，但保罗在后段有关基督徒的伦理教导里却补充了。他说要仁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，你们该效法神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这是圣经的一贯教导，就是神人关系影响人际关系。神如何对待我们，我们也应当以相同的态度来去对待别人。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的，无需事先缴付代价，但是领受了恩典以后呢，却必须有相应的新生活和新生命，否则无法反映我们已经领受恩典的事实。信仰首先关怀的是神人关系，而伦理学则主要牵涉到人际关系。若是神人关系影响人际关系， 那么信仰便知道伦理学了。回到和平的福音这个主题，神和人首先恢复和好的关系，然后人与人之间便可以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过去造成人间隔阂的种种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因素，如今都在基督里给闲置了，他们都不再具有载制作用了。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所记载的有关彼得在约帕看到异象的故事，足以说明这个道理。当彼得仍为应否传福音给哥尼流而挣扎的时候，神在一个异象里强迫他吃律法判为不洁的食物，并宣称神所洁净的人不能视为不洁，那么这才改变了他将外邦人排斥在福音门外的成见。在第十一章，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做报告的时候，便以此作为第一个证据，说明为何得接纳外邦人加入教会。此外，彼得又提出了第二个证据，便是当他向哥尼流宣讲时，圣灵便降临在哥尼流一家。彼得便领悟到，要是神将给犹太人的恩赐也同样给了外邦人，犹太人和外邦人所领受的恩赐完全一样，那人间为何仍要区分族群，互相对立呢？神视为圣洁的，人不可视为不洁，神没有差等对待，人不可分门结党。神与人相合，人便没有资格与别人结永远的冤仇。神人间的和平带来了人际间的和平，这不是说神人间的和平便自然促成人际间的和平，后者是需要努力实现的，不是自然而然便发生的。但是神人间的和平一方面使人际间的和平成为可能，那么另一方面也使达至人际间的和平成为了一个信仰任务。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我们要促成人际间有真正的和平。思想，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爱与和平的教导，但在历史里和在今天，宗教却很容易成为散播仇恨和对立的元素。你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你怎么样理解和平的福音的信仰和社会含义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梁嘉林，播音梁天禄。